波波
波波
波波，
欢迎收听
波波小电台。
给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 Rolling on to Hare Krishna。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波波小电台，我是宫宫田，
我是六四零。
然后这一期我们又要来跟大家聊工作的话题，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两个契机，一个契机是我本来也要换工作，然后其实之前每次换工作的时候也是想可能写个什么东西去回顾一下自己的工作，但是比较懒，发现写东西还是很麻烦，然后也所以也是想借录电台的机会再去回顾一下我工作的这个四年的生涯。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这四年我觉得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觉得也挺神奇的，就是挺离谱的，而且我自己的心态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就是经历了一些，也经历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可能对听我们电台的刚刚工作的或者会未来要工作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参考或者是借鉴意义。就是因为我了解到应该我们电台里面在互联网工作的同学也还挺多的嘛。
对
对，
有的。
然后其实我第一个想聊的话题是如何去面对不确定性。
我第一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
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就是我一方面我就很不喜欢非常重复的生活，就是我每一个工作比如说可能重复一两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就会觉得生活很枯燥，好像会没有新鲜感。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比较明确的就没有去找体制内相关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一眼望到头，我会觉得自己会很不太适应那种生活。但是我又另一方面就是我非常的风险回避，就是我非常害怕不确定性。但我现在觉得这种可能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未知的一种恐惧。但是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到你能够正式去面向这个事情，又是一个就是很大的心态的变化跟调整。然后其实从我工作这就是四年来，我就觉得也有可能是我自己选择的原因，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在面对很多不确定的事。首先我知道互联网它肯定会有很多的部门的调整，组织架构的变动，就是这个是我预期之内的。但是真的到我工作里面，就是自己亲身经历了 N 多次，就是一句话概括我的故事吧，我大概现在工作四年，我应该见证过三次到四次以上的裁员，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有很多次，就是可以再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故事啊。首先是在我校招，就是首先我当时校招的时候是选择了一个管培生的岗位，然后那个好处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选择，就是你想去什么岗位工作就想去什么岗位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一腔热血的我呢就想去做游戏策划，就是觉得好像做游戏很有意思，对，然后就选择了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做一个二次元卡牌的游戏的一个工作室。就是可能像每个公司都会半年度啊一年度就会做一次盘点，就会盘点，哎，就觉得哪些可能项目有希望，哪些项目没有希望。然后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说这个项目就是从上而下就觉得可能不是很好做起来，就我加入的时候可能他才做了半年吧。然后我当时跟那个制作人聊的时候，他们还野心勃勃说可能再做半年就要上线。然后但是我才加入了三个月，他们就决定把整个项目停掉。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是其实对我的影响还好，因为我是类似于刚刚说的，就是那个是就是完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去 围观整个过程，但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惊，就觉得互联网不稳定，但怎么能不稳定到这种程度？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一次，就是关于那个项目裁撤的消息，就所有人可能底下的人已经传遍了，就是大家都互相已经知晓了。
嗯，
然后可能前一天大家还在认真的工作，然后第二天不知道就有一些什么留言传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制作人还是非常的平稳的。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就马上要放十一的假期了，他还组织了一个大的那种季度复盘会，就要求每个模块的负责人就讲一下你们这个季度这个游戏哪儿做得好哪儿做得不好，就是一整天从早上十点开到晚上的那种会议，而且还没有开完，那个会开了整整两天。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这个是领导的一种管理策略嘛，就所有人都觉得哎，就都知道这个项目都不要做了，但他还是要举行这样的一个复盘会，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也不知道算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去准备完了这个复盘的材料，然后大家去讲完了之后呢，然后两个天会开完，然后那个老板我印象很深，他从来没有在官方的场合正式宣布这个项目不做了，他就是可能他找他的简一去聊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的简一再去找类似于他下面的同学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在 HR 直接沟通，然后当时那个制作人他是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然后这个游戏不做他当时是自己想再做一个游戏，所以呢他又从这个团队里挑了一批人，然后就是可能他觉得是他缺的或者是他觉得还 OK 的人，然后就问他们要不要出去跟他单干，就是类似于做一个创业公司，然后再去做那个游戏。后来就是大概的过程就是啊，我们就是有一批人就选择了跟那个制作人一起出去做那个新的游戏，然后另外一批人可能就是要么就是转岗了就去到了别的项目，要么就是可能就相当于被辞退的这种方式去离职。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对于这种事情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很大的压力的，就是我不需要去找工作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还是可以快速的去选择轮岗换一个岗位，但是当时对于我的震撼来说就是觉得哇，就是哇，你刚刚进入职场，你跟一个团队刚刚熟悉，然后这个团队马上所有的人都要四散到各个地方，就是一种就是感受到那种不确定性对你的冲击的那种时刻，但是又没有那么的强烈。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就是第一次经历这个的感受，是因为可能之前你所有的包括实习的经历都是在一个很稳定的单位或者是公司的，就是这个公司它可能十年内它都不可能解散，或者它不可能那个叫什么破产这种，对，所以说可能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个团队它可能就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很难所谓的像这样一下子哎，人就都要离开了，然后这整个项目就取消了什么的，感觉这个是你第一次。然后我感觉我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武大大三需要实习的时候，我自己找的就是一个在武汉的自己创业的那种小团队，对，然后在那个小团队里，我们当时是因为直播斗鱼直播特别火，你看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斗鱼又也不行了，对，因为斗鱼直播特别火，然后当时就跟着那个小团队一起在发掘各个高校当中的有一些亮点的艺术生，然后可以让他们来做一些直播，然后做一档那种直播的综艺节目，对，当时是这样。然后呢我实习那段时间结束之后，其实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对于一个小的公司，特别是一个小的这样的创业团队，我们当时整个团队也就不到十个人，可能就七八个的样子，我就会发现每个人确实要做很多东西，而且也这个项目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给你带来足够的收益，然后让你这个公司继续维持下去，也是随时就有一种要倒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觉得哦，可能对这个社会上对于大多的这种不一定是大厂了，但可能甚至就是大厂中的小项目都是这样的原理，就是它真的是不稳定的，真的是随时可能解散的。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实习结束了之后，我们那整个团队中的好几个哥哥姐姐他们也都 没有接着留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可能有的是去别的公司，然后为一些艺人来写歌做歌，然后有的是自己开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然后继续为各种比如餐厅呀，然后一些品牌啊设计 logo， 然后还有的也是去了别的影视公司来拍摄东西。然后我们那个老板呢，原本他那个公司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类似影视方面的东西，结果现在他也改，就是把他那个公司改做日语的培训，就是如果你想要出国留学去日本留学就可以来到这个公司进行一些日语培训啊，然后一些出国申请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从那个大三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不稳定。
就是我大概能觉得，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组织架构调整或者是裁员的事情，就是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之前的经济环境可能更像是就是中厂或者是大厂对这个事情的包容度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可能你一个项目不成了，大家可能去做另外一个项目。但是现在很多时候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大厂和中厂它其实也逐渐的就是随着可能大家赚钱都越来越难吧，它也失去了这种耐心，就是每一个项目可能都是为这个项目而聚起来的人，然后如果这个项目不成，就是你即使在大公司里你其实也跟创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就是你如果这个项目不成，那整个就是它其实会给你一些就是比如说活水啊转岗的空间，但是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说哎，那我就离职走掉了。对，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觉得，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刚刚放开，2020年10月份，就是可能大家对经济还会有一些美好的幻想，就觉得就是疫情放开了后面会不会逐渐变好，虽然后面我们也知道到2021年2022年其实这是一个逐渐越来越走下坡路的过程。然后那时候我又做了一个很就是对于我来说比较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完全换了行业，就去了做就是做办公的那边的一个产品，就是跟游戏和娱乐完全没有关系了。
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家从今天早上8点不到开始，隔壁准确说是我的楼下就开始钻电钻，然后我本来想说跟宫田录的时候他会不会持续钻，结果居然他很开心的前半个小时没有钻，但现在突然又开始钻了。然后我跟你说，我最近一直在经历这种事，就是现在是我家隔壁在钻，然后前面一整个月都是我们整个小区的那个地在钻，就是他们想要建设什么美丽不啦不啦区，就是上海某个区，然后想要把所有的小区修缮美化，然后就是我的那个房间的四面八方全部都是那种钻地的声音，然后大家就又知道我在家里办公，而且还要就是听声音来剪辑，所以说我就整个崩溃。然后我最新的一首歌开头的前两句歌词就是，如果你恨一个人请一定要把电钻声钻进他的脑子里。就是完全的有感而发。好，行，题外话，就是所以接下来大家
640。
所以接下来大家那个听到我这边的电钻声就请多多包涵一下。
就是刚刚说到我来到了一个办公产品，对，然后这个办公产品呢它也是就是它是一个完全新的业务，就是这个我们当时的那个公司没有的业务，但是他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面向未来的业务，他就想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又是类似的一样的事情，他就是去各个地方挖了做这个方向的人才，把他们聚合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呢就是做。然后我又是刚加入的时候，这个可能刚刚做了半年到1年吧，然后我加入了半年后提前得到了一些消息，就说他们就是这个项目可能就是上面已经决定把它停掉，这个时候呢这个部门的所有的人就是要全部裁撤掉。就这一次裁员，我就关注到 HRBP 就专门从珠海飞到了北京，然后又快速的把我们团队的所有的就是要裁的人全部都聊了一遍。然后别的部门可能来我的部门就是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他们觉得他们缺的那种对口的人，就是他们来找他们私聊一遍，聊一聊问他们要不要转岗到那边，可能就转岗了几个人吧，去到别的部门。然后没有转岗的人就快速的一天聊完，就周四聊完，周五大家就全部打包就走掉，然后可能你的工卡就需要关停的掉这种。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尴尬，因为我又不属于那个部门，就是我还没有定岗定下来，所以呢 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是两年期满，就是我其实是要定岗的一个状态了。我本来跟这个老板已经聊好了所有的定岗的讯息，然后这个部门又黄了，然后我就是我也不会被裁，也没有 HRBP 来说我要被裁的，但是也没有人跟我安排就是我要去干什么。然后我去找 HR 跟我说，那就是你自己内部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机会，就是你再去跟他们聊定岗在他们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非常的慌和焦虑，就是一个是觉得就是残酷，就是那种第一次亲身经历那种裁员的那种，就是你一天看着你周围的同事工位搬空的那种感觉。第一方面就自己也很为自己感到惶恐，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能够去就是类似于跳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我差不多在这些变动里面就是心态最慌的一次，就是对自己没有底，因为就是感觉自己在这一块的积淀还不够。我当时就开始就是内部和外部的机会我就同时开始看嘛，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反正都是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搞在一起了，最后也还好，就是也找到了就是比较合适的工作。然后我不是也会跟我周围的很多同事聊天嘛，然后大家的一个很大的共识就是说，就是但这个也是给就是听这个电台的同学，就是一个是就是因为时代变了，可能就是现在每个公司做事的方式它就是不一样了，它不是说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是基于能力的考量，觉得你能力不行把你裁掉，就这种也有哈，但是这种可能就是会相对比较少一点哈，就是可能在我现在这三次经历里，我觉得基本上都相对的跟这个原因关系不大，就它更多的都变成那种类似于项目制的方式或者是公司的那种方式，它会去考量一个总体的成本和总体的这个项目要不要继续，然后这些人要不要转到其他的地方，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考量。所以你就是说不好听一点，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大的部门的调整的这种大型的裁员都是领导层自己决策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很多时候没有把问题想清楚，就是他其实跟你个人的抉择影响就是没有那么大，即使你很努力做得很好，他也有可能也是就是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变化跟动荡，这个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是就是像刚跟六四你说，就是这种不确定心态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和那个里面比较就是常态化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可能你不是在体制内的一些单位，即使你在体制内的一些单位，我最近也看到很多类似于国企啊或者是央企他们裁员的消息，就是随着这个经济的那种增量逐渐的那种就是减少，大家都会更多的去考量这个成本，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常态化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从最近找工作的感受上看，就之前很多人说就是找工作上可能是不是有人会在意你是被裁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其实从我自己目前的找工作的感受上来看，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因素，所有的招聘摊位他们也理解也知道，就是他不会觉得这个很多的是你个人能力的因素。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自己的思考，做了很多就是可能比较匹配的事情，那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很容易就是能够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的机会的。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还是要多去看多去找，然后就是在平常在做点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也要多去思考相关的一些东西。对，
总结完了
总结完了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三点其实就是很也让人听得很心安啊。就是其实我非常非常能理解的可能就是这种对于自己无法掌控自己命运这种不确定感的惶恐和焦虑。对，因为我感觉就是随着我们长大，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变得笃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于一件事情有掌控力和判断力。比如说我们工作了这么久，然后呢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会什么知识，我们在哪方面工作做得好，我们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了这样的掌控力，所以我们不会慌。但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互联网大厂还有你们这个被辞或者是被裁 很大的时候其实是跟你们自己无关的，对吧？你刚刚也说有的时候跟工作能力也无关，有的时候跟你来这个公司多久也无关，然后甚至会不会跟人情世故有关呢？哎，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中国好像也还是挺看这方面的吧。然后就这些东西你是无法掌控的，所以它给你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真的我非常非常能理解。我就觉得其实当我从学习毕业然后迈向工作了之后，我一直都是在给自己找这种安全感，这种掌控感。对，就是慢慢给自己的生活找掌控感，比如说我给我的身体找掌控感。就是我可能身体产生了这些症状，然后我发现我怎么会产生这些症状，那我怎么样可以让它变得更好。我后来找到了一些生活方式，一些运动方式，我发现我可以掌控它了，然后我慢慢的才安心。那不然的话，我发现我没有掌控它的时候，我仍然也会处在那种焦虑不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阶段。对，然后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工作，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就假设随便举个例子，要是波波小电台是一个工作，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我是应该不定期的，然后去不停的询问大家，我们是不是该录音了，是不是该上线了，然后给我一种就是不稳定，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还是可能我更能接受我知道我们接下来十号会有一期上线，二十号会有一期上线，这个是确定的东西，那我再根据它来安排我接下来每一步怎么做。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对于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所以我倒是真的觉得随着我去工作长大这个阶段，我好像真的是慢慢的在给自己找这些稳定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觉得我可以掌控我的生活了。对，所以说我是觉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吧。所以一旦当那些不能掌控的东西出现，或者是一旦有一些意外出现把那些掌控感打破的时候，真的是容易焦虑的。就是虽然你一方面要学会去接受它，因为这也是人生中的必然嘛，就是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事情会发生，不在你计划内的东西发生，然后学着要去灵活应变，要去立刻的想解决办法去调整。我觉得也是当这些出现的时候，你再去试着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调整到一个你能掌控的范围内，其实也就可能可以解决这种焦虑和不安了。对，就比如说你刚知道你被裁了，然后你不就开始去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了吗？对不对？开始去想我接下来可能下一份工作我更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去平衡去考量工作生活然后金钱这些东西，你什么对你最重要，然后你再去面了很多的事，见了很多的人，聊了很多天，然后拿到了一些 offer， 其实你又把这个东西其实掌控在你自己手中了，我是这么觉得的。
其实我觉得跟640说的差不多，就是我还想补充的两点是，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就是首先第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用珠光浅谈人生的两个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就第一个视角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视角放得小一点，就是也不要放小一点，就是你就是把自己想的简单一点，就是那个一点，就是就是掌控感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掌控感，但是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每个个体他都非常的渺小，就是他能够掌控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创业公司，但是这个创业公司的老板不是你，他的想法你决定不了，可能这个公司倒闭了。或者是你在一个企业打工，这个你是一个一线打工人，但是这个项目他最后就是做不成了。或者是你被招到了一个部门里面，但这个部门可能在做的时候老板就没有想清楚他要做什么，只是想先把他招起来，然后突然这个部门他就要被砍掉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掌控不了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视角就是我学会就是说你把自己看小一点，就是你就是放过自己，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你就是让他去，就是可能你会有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也只是说帮助你去把你能够控制到的事情去做得更好。然后第二个视角就是那你看看你手上的有哪些东西是你能够掌控的，就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就比如说像我的这几次调整里面， 因为我其实在我的那个岗位里面我觉得是做的都还不错的，至少我在这个工作岗位里面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之前接触到的一些 leader 或者是我之前就是合作过的一些同事，他们是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是都主动来帮我介绍工作，甚至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同事可能之前只是一面之缘，他们还愿意去帮我改简历，去跟我沟通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不管是就是你的工作态度还是你的工作能力还是什么得到他们的认可，或者是你的为人，就是你平常做的每一个事情它可能改变不了一些大的你不能掌控的事情，但是它会在一些小的地方帮你去攒一些人品，就像那个之前那个重启人生一样，就是你积德积多了，它就是你下辈子可能就不用去当那个什么白蚁兽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工作里面就是你能掌控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保持你自己的独立思考，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只是把你自己的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做好，就是你会想到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去整理成你自己的思考能产生的一些新的火花。然后我在面试沟通的时候发现就这些东西才是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厂的打工人，这个产品最后你能不能成功，大家都知道你在中间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小的，但是你在这一段工作里面你去成长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其实反而这个才是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所以就是你可能需要时刻的去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可能能有这两个的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和变化。对，再回来说就是其实对于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来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每次这种调整对于我当时的我来说都是那一瞬间心是崩溃掉的，或者是我会有很多的不舍，比如说这个团队的人为什么我刚刚熟悉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好，但大家又要分开了，但是其实可能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它是一个帮你停下来去更好的梳理你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的一种方式，就是可能是一个对你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和路径嘛。当然也有可能更坏都说不好，但是就是要接受，就是保持开放性去接受人生的各种可能。然后其实像我们现在聊到的可能都是工作的不确定性，其实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我昨天听一个电台特别搞笑，他也是聊工作，就是说很多人在工作里面比较容易被 PUA 嘛，就是会把工作的得失放得很重，然后领导说了一个什么话然后也会进到心里面，然后可能对工作上给他的反馈也会非常在意，比如说就是被裁员了会不会感觉到生无可恋。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其实就是也是说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说比如说打电话是说哎你被裁员了，或者是打电话说哎比如说你得了一个什么重病你要死了，或者是你的某一个家人被车撞了，你觉得哪一个事情你更能接受，那是不是你被裁员更能接受。就是我们就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就是生活它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然后工作这种的不确定性反而可能是你生活里面你可能面对的不确定性的就是事情中的那种小事情，就是你能够掌控的东西其实是更多的，这个工作不行你可能再换下一个工作，但是如果就是你面对到那种更大的不确定性的事情，它可能还有就是更多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压力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一个心态的调整，人生在世快乐生活。
对快乐就好。
嗯，哎，那我
听完这一期又被治愈了呢。
哎，但我觉得聊都是这么聊了，就是可能就是你在面对，就是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又面对了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焦虑，还是会恐惧，然后。对，我跟我之前就跟那个我那个心理咨询师聊的时候，反正他们给的意见就是说，焦虑它其实也是一种正向，就是只要它没有过度，它也是一种正向的情绪，它其实是帮你去就是拧紧你松着的那根弦，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它太松了，它可能拧紧一点你就会又有一些新的收获和成长，就是有一定的焦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去接受它就好了。
焦点中幻想。
想聊第二个话题啊，哎，感觉第二个话题应该放第一个聊，就第一个一下子聊到比较down的，就第二个话题其实也是比较down，就是我们其实在工作里面不断的去面临选择，你怎么去选择。然后这个也是我复盘我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变，然后在选每一个选择里面我会非常的纠结，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会更好。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匹配每一个东西跟我相关度，然后所以我就会非常的纠结。然后我那个同事和朋友，就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就是选什么都不重要，就是都一样，就选什么都一样都不重要。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不是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就是在整个工作历程里面，其实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可能你会在就是工作的关系，你一直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因为就是焦虑害怕停下来，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战略的就是那个经典的话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你战略上的那种失败，大概就那个意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清楚。
这
话
呢？
啊？
我怎么没听过？
反正大概是那么个意思吧，就是说你想清楚方向比你先去走起来要更重要，就是方向想对了，可能你的人生就是在一条轨道上走得比较正确的。然后你如果没有想对，可能就是要180度大转弯。但是如果想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感觉我可能1到3年3到都想不清楚。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你可能就选择一个当下你觉得就是对你的职业发展可能比较有利的，综合各方面更好的，让你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这样未来你想清楚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不会就让自己连选择都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就感觉大家一定还是需要能愿意就是敢停下来，或者是愿意停下来去想一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复盘我的这4年的工作里面，我就有一个点是我觉得特别不好的，就是我在上一段工作里我其实非常的单于安逸，就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除了就是那种工作重复的那种枯燥和无聊以外啊，就是我在大厂里的感觉，我是觉得大厂的机制真的很完备，就是又有健身房啊，1日3餐全包啊，然后各种就是那种生活啊到什么的各个方面都给你提供的很饱满，然后再加上就是领导又不在身边，然后你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你也能逐渐的游刃有余的把它做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也不会有太大。然后虽然加班，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我感觉就是可能耐受性又还好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加班好像也没有那么痛，所以我一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就平常我也不是很想去就是类似于停下来，或者是把自己的脑子清空，自己跟自己相处一下，去想自己要什么，或者要不要去保持那种战斗力啊，或者保持那种就是对世界的好奇和兴趣。就是那个时候总给我一种，因为我也觉得很稳定嘛，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还可以嘛，然后总觉得哎，那我就是在这个工作上做2年4年5年10年能做 越久越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 OK 啊，然后可能再慢慢涨点工资啊，慢慢往上，就是我因为我也不追求什么大富大贵，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很想躺着，然后这种躺着虽然别人看其实你还是很辛苦的，就是你可能还是经常在加班，但这种躺着我说的是那种心态上的躺着，就是你的心态上不再去想你要什么了，也不去想就是你未来想做什么，你就是说懒惰的就是把手头上的分配给我的事情做好就好了。然后这种心态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就是它其实是你把你自己的那种主动的掌控性给放弃掉了，就是对选择性放弃掉了，其实你是依赖于这个工作持续去给你养料，然后分配你什么你做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特别的不好，所以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很信命，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命运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你可以实际行动身上躺平，但是你的思想你的脑子不能躺平，就是你不能说你的脑子变成了一个别人推一下你就转一下的机器。
有句古话说得好，居安思危。
我们今天是什么成语大赛吗？
哦， 其实你刚刚聊到选择这件事情，我反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是一直有选择的，不是吗？就是其实你即使很多的时候是被被动的裁员或者是被动的要转岗什么的，但其实在各个阶段你都是有选择的。嗯，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记住就很好。就其实我们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在任何一个状况下，我们都是有选择权的。对，我们不是那个所谓的什么被选择。哦，虽然好像你总觉得我去面试别人，别人要不要我是别人占据主动而我没有，但其实我感觉换一个角度来想，很多时候其实是你在跟这个公司或者你在跟这个工作岗位相互选择。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老板，你想要和什么样的同事合作。对，就是不要选那些傻老板傻同事嘛，你就占据主动权呀。然后以及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到生活中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自己去主动的选择和调整的地方。就像我可能好像一直以来就是那个申请考大学，然后等着大学能不能被录取，然后申请学校看学校能不能给我 offer， 然后找工作能不能那个找到工作。但我感觉就是让我很切身的感受到我其实是能选择别人的事。当我当导演的时候，就是我去一下子面试了好多好多的演员，然后我需要去确定谁最适合这个角色。对，然后除了演员之外，我还会去跟不同的人聊谁成为我的工作伙伴，谁是我的摄影老师，谁是我的录音老师，谁是我的灯光老师。就是当我一个人变成导演，然后我要去组建我的整个团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那种你去主动选择的那个场景是最放大化的。对，然后我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导演呀，我们就是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权去选择我们要跟谁一块工作，和谁一块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了这个经历和这个心态之后，很多时候的一些问题是能很笃定而且比较容易解决的。然后至于像龚文田就经常是选择太多了，所以就苦恼我到底选哪个更好，选哪个更好。然后你刚刚也会说也许有的选择可能是坏选择，但是其实我倒是还蛮信，就是像你刚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所有的选择你最终一定都是好选择的。就是无论对吧，它中间带给你的多少不好，它终归是能带给你好的东西的。嗯，所以说我倒是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真的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然后占据所有的选择权，然后去怎么说呢，在当下做出那个你觉得最正确的决定，然后就不要后悔就好了。对，因为你无论做什么决定其实都是最好的决定。嗯，
再换一个，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你都是会后悔的。哎，也不是，也不是会后悔，就是那种可能会在某一个你不顺心的瞬间想着，哎，我当时如果那样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其实没有如果，没有当时。
是的，没有如果。
嗯，那第三个其实我想分享的话题是如何面对同辈压力。又四零，你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有啊有啊。也是有。
先把话题抛。
最近最典型的一个同辈压力就是当我发现我之前入围的好几个影展嘛，然后会有其他的导演跟我一起放映，然后我发现有的那种，就是我不说他的作品怎样，我觉得他作品还是蛮好的，还可以啦。我自己看了也还比较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整个人就是个傻，就是对。
那这叫什么同辈呀？
没有，就是不是，我只是真的我是觉得这个人他就是作为人本身，他为人处事还有一些给人的感觉是个傻。但是我发现他最近在发他的演员招募，然后他要拍他的长篇电影了，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发现一个要拍他的长篇而我还拍不了的时候，
这是什么同辈压力？有可能他是家里有矿呢。
也有可能，反正就是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作为我的动力的。然后再加上光田这几天跟我说、说他自己也想开始写点东西了，然后问我是不是也要开始写点东西了，我想说我要借此机会，借这些所有的外界的压力和动力，然后让我开始写剧本，写要写就写三万字。没有，
我啥都没写呢，我本来想把这一期小电台的那个策划写点，然后发现我觉得还是写的少，就是自己的文笔自己看的都少。
写就够了，先不管。对，我反正我现在想就是先写、写就够了，然后也先不管写成咋样。对，所以我感觉我最近的同辈压力来自于的是这里，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电影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门槛比较高的东西，就是当你想要按照你的标准完成它的时候，它的比如说你要写出一个剧本对吧，这件事情它就算是一个门槛，然后以及你要筹到很多的钱也是一个门槛，然后再到真的要拍的时候，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得去找我的整个和我一块工作的团队，这也是一个门槛，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一个相对门槛很高的东西它一直摆在那儿，然后它也确实一直是我想做的事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中的某种压力或者说动力吧。对，就是让我在慢慢的想要向着它去前进。然后除这个东西之外，我倒是没有太多的同辈压力，就是我也知道我身边有好朋友，他们其实赚很高的工资呀，对吧，就是父母眼中那种年薪百万什么这种那种人肯定有。
你身边已经有年薪百万了吗？
反正我也不敢具体的去细问，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有的了哈。然后呢也有那种就是年纪轻轻就已经读到什么博士，然后就成为大家眼中你懂的就是学历很高的很厉害的人也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太造成压力。哦，还有就是比如说已经结婚了是吧，已经生了孩子，已经稳定了这样，然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车，这种也有嘛。对啊，我觉得其实都有，但我就是觉得其实这些东西至少在我这儿不属于压力。我就会觉得是他们也都很棒也很厉害，然后大家也都在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生活的轨道上去在做着自己的努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也在我自己的这个轨道上默默的努力嘛，所以就还好。所以你呢，为什么要问同辈压力？
其实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对我上面的那份工作非常的安逸和满足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上上一份工作就是经历了太强的同辈压力，让我非常的难受，所以我才对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非常的就是安逸的想要在那儿养老的这种感觉，就是像640刚刚说的那种就是离我的生活相对比较远或者大家本来选的路就不一样的人，就是我是不会有太大的同辈压力的。比如说我会羡慕640的生活，就是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很知道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有偶尔也会羡慕可能体制内的朋友不用去经历那么多的变动和调整，然后也会羡慕我读博的同学还能够在学校，但是因为大家选的路不一样，就是我可能不会觉得，就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比较，所以就会觉得就也不太会去产生很大的压力。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说的这个管培生的岗位，当时就是在招聘的时候就是大概人数也就不是很多，然后就十几个人一起招进来，而且大家可能都非常的优秀，可能很多都是清北啊，就是清北本硕毕业的，甚至还有那种博士哥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因为就是人很少，所以为了我就是维护大家的关系，我们经常会有那种团建呀，大家一起出去玩，就关系都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他有一个有一点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有压力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刚刚的那个机制，两年定岗机制，然后大家相当于起点都一样，就是大家都从2020年的七月份开始出发，然后大家都是相同的底薪，然后这两年的时间你完全给了你足够的自主性，你完全自己规划，就是你想去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会要你，就是我们的 HR 他的那个级别也比较高，就是他会动用他的那个资源去帮你去勾兑这些部门的人，就是会给你极大的自主性，就是你要规划这两年你要做什么，你要去什么部门，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是两年后大家会有重新的定薪定岗。然后呢因为我们当时是第三届，第一届第二届去的时候呢就会经常有什么宣传案例，第一第二届中特别优秀的同学已经成了什么部门的 leader， 一个人带了一个十几二十个人的团队，或者什么自己是一个项目经理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层压力已经笼罩下来了，对吧？然后我们这一级的同学呢，也有那种非常想的很清楚的，就是可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然后一早就可能就是没有像我一样这儿变一下那儿变一下那儿变一下，就他选定了一个部门，然后就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可能就是工作了就是一年左右，他就去跟他的就是那个部门的人去聊了定岗，就把他的人事关系转到那个部门里面。然后我也不知道得到了怎么样的涨薪，但是听大家的传闻都说得到很高很高的那种涨薪，就感觉他好像已经提前成为了人生赢家，走到了某一个那个终点上一样。然后我们还有每三个月一次的述职，然后这种述职全部都是找那种公司的那种 VP 级的那种，就是副总裁级别的人去听，然后你要每三个月去讲你这三个月学到了什么，做了什么，给公司产出了什么。然后这个述职还会关系到你的年终奖，但这个年终奖不重要，因为年终奖本来就没有多少，但是在这一次述职里面又是你这一级的同学大家一起去讲，然后去怎么样，然后你就会看别人这三个月里做了什么，他怎么样把他做的东西讲得非常的好，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HR 还会时不时的给你传达一些反馈，就是谁述职完了之后哪个总裁对哪个同学特别的青睐，特别的喜欢，觉得他特别的优秀。所以在那两年里面尤其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想清楚我自己要做什么，做了一会儿游戏策划觉得哎，我好像也做不了游戏策划，又做了一会儿游戏运营又觉得我也做不了游戏运营，就这个机制没有问题，它给了我们很大的自主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自主性极强，但是我又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又有周围的人，就是你看着就跟那个有可能就跟简庆芬跟 Rebecca 一样是你想象中的人，但是你就是看着你想象的人一个个好像已经跑到了非常的前面，而且你们还要每三个月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又要跟一群人去讲，就是就是我总是觉得，就是我每次比如说我每次去做那个述职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自我 PUA 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很好的，因为我每三个月我能总结一下我做了什么，我能从这一段经历里面去学到什么，我为公司贡献了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适合需要的，就是大家需要总结，需要去就是像我们刚说的那样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头脑，就是我会自我 PUA 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益的，但是那种焦虑感就是如影随形的这种同辈压力就让我非常的还是感觉到就是很难受，就是它都不是来自于业务上你实际上能不能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看着别人在你的前面跑，而且这种人还是你就是你身边很近的人，但我们关系非常好啊，到现在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就是还是一起聚餐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一起玩，然后我们平常现在大家分散在各个厂找工作也会互相聊，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机制里你就是会觉得啊，那两年后大家一同要到了那个终点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大家就会有很大的参差，包括因为我们也会听到前面两届的同学的故事，什么有人什么定岗了就涨了很多的薪成了总裁助理管了一个团队，有人可能他就非常的不顺利甚至部门还要给他降薪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老是有这样的事情故事在，哎，反正就是时刻好像活在了那个两年的那个终点线上，然后所以当时那个两年那个终点线为什么我的就是我又经历了那个部门的调整，为什么我的心态非常的崩溃，就是你这两年一直盯着那个终点线觉得有压力最后发现那个，而且你好像到那个终点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跟我那个领导也聊好了，我就觉得好像我可以比较就是稳定的稳步的安稳的到达这个终点线好像不会太丢人，但是这个时候又全盘的崩塌掉了，就是那种感觉就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去到这个后面的那个公司之后，就是他我们就没有了管培生这个身份，你就是一线的工作的人，然后其实在我们的整个部门特别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强的那种汇报文化，就是就是包括你再去讲，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也会每三个月就是做一次 OKR 的复盘，但这种复盘就不是你的个人项，就是你做了什么，你为公司付出了什么，你成长了什么，就真的是大家是围绕这一块业务在说的，就是这块业务我们在这个 Q 规划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的进步和没有进步，就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业务本身，不是你这个人本身，然后这样的复盘其实也不会说哎，就是会有很大的同辈压力，就是这个人讲的怎么样，那个人讲的怎么样，就大家都是围绕这块业务来的嘛，就是 整个的这样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工作过程，我就真的就非常躺平，就是完全也不会说三个月规划一下，我想一下我自己做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然后也没有这种同非常大的同辈压力。最大最多的一次可能就是晋升的时候，你要写那种晋升的文档，就是你要讲你自己为什么值得晋升，就这种就会稍微有一点对有一点压力。所以我就觉得在第二份这个工作里面，我就非常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是自我 PUA， 我觉得我这样是不是不好，就躺得太平了呀，都没有想思考自己呀。但是大多数的感觉我觉得啊，这样挺好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让我自己活得那么的累呢？然后因为在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工作里面，没有跟你同一起跑线的人了，大家加入这个公司的时间都不一样，来的时间也都不一样，跟着老板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就是你就觉得你又开始觉得这种对比和比较没有任何的意义。反正我就是这样自我安慰自己，我也不会再去跟别人有过多的比较，我就觉得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得到认可就 OK 了。然后我就觉得啊，就很好啊，就是经历了上一份工作的这种心态的巴拉巴拉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态好好啊，平了平了，就是我还是能够把我业务上的事情做好，但是我就不会一直在那种非常高压的状态下，然后我就觉得也还挺好的，但是我又不知道，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个就是那种学生心态的过程的时候，然后你又老是有这种。就是我上一次有这个感觉可能是我们大一初进校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同一起跑线，然后大家可能在班上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进了什么样的不同的社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同辈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我不知道说了这一段经历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借鉴和参考意义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或者相似的经历。首先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在进入社会之后，就是你无法看到的隐形的东西太多了，其实你很多事情参考对比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就像刚我们说的人生道路选择不同，完全不同的人，你没有参考的价值和对比的维度，即使你看起来觉得跟你的起跑线是一样的人，他其实也有很多是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这种参考，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路在哪里。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你对于这些同辈的顾虑在意和压力，其实跟我说我很在意那些拍电影的人啊，他们现在都已经能拍到自己的长片电影了，好像啊拍到了自己的电视剧了，甚至已经拿到了金钟奖金马奖柏林电影节了，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呀，就是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电影学院一起毕业了出来了，那现在不是也有的人就在跑在前面，就是至少在这种所谓的作品的积累和奖项的累积上面好像是跑在前面一样，我觉得真的很正常，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们能往前跑除了他们有实力之外，也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背后的别的实力在的，对吧？就像我看那个贾磊青青最近几天也很焦虑，因为他想要投一些影展里面的那种训练营，如果你了解过的话，像 FIRST 影展呀、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有什么导演训练营啊、制片人训练营啊什么的，然后呢他们筛选这些谁加入训练营也要看他们的背景，看他们曾经的作品和看他们这次提出来的新的想拍的东西，然后青青他就也申请了，但是最近就是迟迟的还没有就是出结果，就是他没有拿到 offer， 或者是他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被拒绝，然后呢他很焦虑，他前两天就一直在搜过去历代进了这个训练营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什么样的背景，入围过什么样的影展，然后拍出过什么样的片子，就是也很焦虑。其实就是当你真的去我觉得是当你对一件事情比较重视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真的会存在这样的比较和焦虑，因为你也想做得更好，对，你也想尽可能的做到你的最好吧，我觉得是这么说。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就像简庆芬和 Rebecca 一样，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敌人或者说这个目标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而我们自己设定它的时候，其实恰恰证明或许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它，就是说不定这个时候它出现了，然后你感觉到很难受很不舒服，这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压力了，我们换个角度看，我们把这个东西真的变成我们的动力，就是它真的让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那比如说我就是去 现在就开始立刻写剧本，开始把我的下一部作品，无论它未来几年之后才能拍，但我现在赶快把它写出来写好，这也是一种动力嘛，就是至少这个东西它能在这个阶段逼着我们去行动一点什么。然后我觉得可能当这个压力带给我们的行动过去了，我们可能又能回到一个哦，我们不顾及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也没有什么可比的，然后回到一个平和的状态了。对，然后就更加注重自身，然后更加注重一些我们自己对自己更重要的事儿了。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呀，就是在我们的平淡生活中时不时的找到一个目标，或者是找到一个所谓的压力，但是让它变成我们的动力去做点什么，然后可能等这个阵儿过去了，然后再重新回到我们平静的生活。嗯，我觉得也可以。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有的时候人生如果你要向前一定要伴随着痛苦嘛，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很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我有的时候觉得比如说你的身边就是有这样的 优秀的同辈，就是让你觉得有可以对比的空间，
嗯，
就是你可能是追着他们的步伐，或者是你想象中你是追着他们的步伐在往前走，
嗯，
那你感觉其实至少是不是你是一直往前走的，虽然你是痛苦的，但你是一直往前走的。但是在我的第二段工作状态里，我非常的轻松，就是我不是只做工作内容轻松，而是我在心态上非常轻松。我没有给自己非常强的目标，或者我没有给我设一个前面我要追着他走的人，我甚至没有给自己设很明确的什么我要晋升，就是像这种晋升都是我，就是我的领导会管理，就是均匀的，就是我都没有太多的去争取这个东西，就是。包括晋升的时候要不要会不会过，因为我也不知道别人说有没有过，就是我也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我也觉得过不了就过不了吧，虽然可能会有压力，就是我在这一段工作里我的心态很放松，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这样我是不是就走得很慢停在原地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辩证的看。但是我有的时候又在想，为什么我们往前走就一定要好像
痛苦着往前，
对对，伴随着这种你一定要是看着某个人的背影，就是或者看着你想象中的某个人的背影，你好像才能够往前走得更好。就是就比如说像我其实很好奇一个问题，我有的时候归的问题归因可能是觉得，哎，那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么热爱这个东西，所以我不是自驱力的看这个东西去往前走，我是老是要是去追着一个人的背影设定一个目标去往前走。但是就比如说那640，就像你如果真的很喜欢拍电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抛开所有的身边的这些因素，就是没有人没有跟你同辈的人得了别的奖，或者没有别人看到这些信息，你真的能够靠自驱力一直去往前走去做这些事情吗？
我说实话我觉得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我没有工作，就是我每天没有我必须要去工作赚钱这些实际的东西摆在我面前，而是我可以真的就是毫无那些什么金钱的压力呀，什么别的压力，我能专心的投入到比如说我想要做的艺术创作，我想要怎么表达我自己，投入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我可以真的排开那些外界同辈给我的刺激什么的。但是说实话，当现在我的人生的一半已经被我需要工作赚钱这件事情占据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我要去写剧本这件事的时候，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因为你会累啊，就是一半的时间你已经花到了工作，已经花到了赚钱上，那你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觉得除非是那种真的真的非常自律的人，他才可以去真的就是把剩下一半的时间做到我什么也不用管，然后我就好好的开始去为我拍电影而努力。但我觉得目前的我做不到，就是我剩下一半时间我可能会懒，我可能会真的需要休息，然后我可能会想要去玩，可能想要去享受别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把我从我想要拍电影这件事情拉过来。对，所以说我刚刚说的那些同辈的压力什么的，可能是在给我找更多的那个把我拽去对对对拍电影的那条路的东西。嗯，是。
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就是一个很奇妙的游戏设计，
嗯，
就是给你带来焦虑的东西，它又可以给你带来，就是好像帮你去成就某一些什么事情的动力。
是的，是的，对，
嗯，然后你非常轻松的状态，你又会觉得你是不是走得太慢？ 但是你非常压力大的状态，你又会觉得痛苦。嗯，
是啊，哎，真是难呀，人生。
那所以最后总结一句怎么？
我今天看到一句微博上有人说的梗，说人类之所以叫做人类，是因为人无论在什么阶段都很累。很有道理啊。
嗯，很有道理。
嗯，
所以最后说怎么面对同辈压力，嗯，觉得就是，嗯，怎么感觉所有的都是一句话，不要过，适当的是 OK 的，就跟焦虑一样，就是它适当的是把你去往前拽一拽的力量，但是不要被这个东西折磨的，比如说整夜睡不着觉啊，巴拉巴拉。哦，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我们管培生的那个述职里面，就是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要做述职嘛？其实正常来说哈，述职就是讲你做了什么，然后你达成了什么目标，然后你有哪些反思和总结。
嗯，
然后呢，我们有一次述职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非常优秀的，就是用他自己的思考画了一个那种结构图，把他对于整个产品的架构全部都画出来，就是可能跟他的，就是由他的工作扩展开来，把他对整个业务的思考都画出来了，就是画成了类似于我们把它简称房子图，就是第一层是一些方块是哪些东西，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什么，第四层是什么。然后从他做了那个图之后，后面每一次述职，每一个同学的述职 PPT 都有一个这个房子图，而且大家就开始卷谁的房子画得更细，谁的房子画的那种思考的深度更深，考虑到了业务上面没有考虑到的面。然后我觉得啊，真的是，就是也许我们感觉到压力的同时，其实可能在这个游戏里的其他人也，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在互相的给对方带来一些就是压力。
是，
嗯，所以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不要完全的躺平，但是也不要过于的倦。
对，
嗯，
其实就是给自己两种状态，我觉得你随意的切换就好了。 轻松一点，随意的切换，知道自己有压力的时候，你就把它往好的方面想了，就知道哦，它是让你去做一些什么事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了，然后再随时随地把自己切换到那个啊，什么我也不用 care， 我就是做好我自己的那个状态。
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生活停一下可以吗？就你能接受你生活的就是 gap year， 就是一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我可以啊，我 gap 过啊，不过其实我 gap 那年也做了很多事，就是我来上海实习了，我还拍了我的毕业作品。嗯，但那一年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在 gap。 嗯，然后如果现阶段我 gap， 我觉得现在的每一天我都很像 gap， 就是只要我没有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 gap。 嗯，
所以在你的视角里感觉写剧本才是你的主业。
嗯，这是个目标嘛，是个目标。 对，就是所以我能接受呀。嗯，我能接受一个 gap 的状态，我感觉我自己现在算就如果以写剧本这件事情、拍电影这件事情为，比如说我未来的目标的话，那我现在确实就是在 gap， 因为我现在每天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在想这件事，或者说我还没有去主动的做这件事。嗯，但是我好像不会过多的因此感到焦虑，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不同的层面上在充实自己，在调整自己，而且我好像在不同的层面上也有在变得更好。对，就比如说那个我的认识的不同的人，然后看到他们不同的性格，他们经历的不同的故事，我好像能把这些记下来。然后比如说我的身体，我现在慢慢学会怎么样掌控它了，我好像更了解了我的身体了，好像这也是在慢慢变得更好。所以虽然这些事情都看似与我的这个 gap 了的这个东西无关，但我觉得只要我有在慢慢的变好，或者说我的每天都是在度过的，在好好的度过的，我觉得其实就 gap 也挺好的。嗯，然后就但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了，是因为我现在这个 gap 相当于暂时没有经济的压力嘛，就是不用想钱会花完。嗯，对，别人的 gap 可能会要考虑一下钱慢慢慢慢花完怎么办。
其实大多数人想的 gap 可能就是断了经济来源的 gap， 就是不工作的 gap。
对， 你呢？
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明明知道 gap 没有什么问题，他不会死，但是我好像又内心怀着最深的恐惧，不敢 gap。对，但我也不太知道，我真的要 gap 干什么？是我也没有想好，就是也没有说工作是痛苦到让我必须要 gap 我才能够恢复元气。但是我也就是，哎，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你想把你的人生垒成一个好像看似完美的那种积木，就是比如说或者是你的职业生涯吧，比如说你看那些卖卖乱七八糟上面老说，哎呀你什么 gap 了你就很难找工作，或者什么，就是这个社会给人的那种兜底的没有办法兜底的压力，什么 gap 了之后什么 HR 看都不看你的简历啊，哗啦哗啦哗啦，就是总是好像不敢停下来，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像这种也不算停下来，就只是说两段工作中间还有一段休息期，就我跟我就是这一次调整，我跟我其他一些同事聊天，就有很多工作七八年的同事，他说他们就连换工作都没有休息过，就是可能这个工作是上周五最后一天，下个工作是下周一开始，他说工作七八年他说他都没有休息过，我说是什么样的就是毅力让你就是这样，因为我因为像我每次换工作，就是我现在换两次工作嘛，就是我每次换工作都有一点点半被动的意思，都是架构调整了，然后可能公司都给了我很长的时间让我一个人休闲的在那边找工作，就是可能在公司里什么事儿也不干的这种找工作，我就觉得就是我感觉我到现在两段工作换工作都好像休息了一个多月以上吧，虽然这种休息中又包含着可能需要什么对工作，对对，然后我觉得像这些工作七八年的人一刻都不停，他们是怎样做到的，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然后其实我想最后聊这个问题是我想给我自己说的也是给大家说的，我觉得人生不是垒积木，它不是你一块垒坏了你就全盘崩塌了，就是停一下也没有关系，休息一下也没有关系，被踩也没有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关系，
对，
你都能活着，你都饿不死。哦，我今天特别搞笑，我不是最近看那个中国有新说唱嘛，然后好多 rapper 说他们去参加海选都是借钱去参加海选，然后我跟我对象说，我说 rapper 现在都这么穷吗，就是连一张高铁票都买不起，但是他们还是那么张扬和自信，虽然可能他们也过得，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人的韧性，就还是那句话，人的韧性是很强的，就是它不存在所谓的崩塌，这种想法不对，虽然它可能很短的时间内没有办法从我的脑子里清除掉，但是我觉得就是停一下没有关系，就是人生它一定不是积木，它可能也不是旷野，它可能什么也不是，但是它就是上限和下限都很高，对。我有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想法，就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渴望成为很厉害的很伟大的大人，所以你就会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经历，我会经常去观察那些成名了的人他们是多少岁，就比如说不是成名，是成不是成不是那个人名
成名，我知道，就是那些有名气的人是多少岁做到那么厉害的是吧，
对，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十几岁或者十一十二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到了他们那个年龄我肯定也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成就或者什么样的，就是会经常观察这个事情，然后到了我现在有这个年龄二十七八岁，然后我会发现哎，就比如说很多什么人他们在成功的时候就是已经比我这个年龄还要小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发现人生有很多成就你可能已经达不到了，放过自己了，就是你再怎么搭这个积木它也不会是一个伟大的积木，就是它也不是积木，就是这种感觉，哎，我也不知道，就是很奇怪的这种感觉吧，就有的时候
我很早也放过自己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有一个所谓的年龄的标准，然后让他给自己一点压力，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我有的时候跟贾北青青聊还是就是拍电影这件事， 张水晶晶有的时候很焦虑的时候就会跟我说，要是我30岁之前还没有拍出什么作品，还没有入围过什么比较厉害的奖，我的人生就完了。他就会有一个就是给自己的所谓的30岁这样的一个线设限。反正我对这件事情还好，我就觉得能只要还活着，多少岁也都还有机会，不是吗？对啊，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但我又觉得其实当你有一些所谓这样的压力，你给自己设一个 OK 我想要在30岁之前能够做到一些什么这样的小目标，或者是至少是一种冲劲吧，也是好的呀，对吧？就是
但是没有啊，就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你找一个30岁出名了的人，你看看他30岁是因为什么而成名的。
哦，你一说这个我又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不是看那个有嘻哈嘛，新说唱，然后最近不是那个你看了吗，就是那个糯米特别的火，就是唱谢天谢地，就是新说唱里面就是有一个选手他叫糯米，然后他在第一轮就被谢帝淘汰了，谢帝相当于那种海选导师，然后在新说唱还有没有播的时候，他就出了一首歌叫谢天谢地 diss 谢帝，然后他的那个词儿跟 MV 特别的抽象，然后他那个词儿就是谢帝谢帝我要 diss 你，然后他的那个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然后大家就听成了我要迪士尼，然后就变成了成都迪士尼，然后他那个梗就爆火，他的粉丝量就一下子20000多了，就比普通的 rapper 就是那些导师们都高很
多。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人生真的是何处不成名啊，
就是
很多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的，就比如说很多，我昨天又去回去看2017年，就是2017年的那一期中国有嘻哈，就是盖和 PG1 出来的那一期，就感觉那是造梦的就是开始的地方嘛，然后这一季很多人可能又想能够去通过这个方式变成新的，就是走上新的人生轨道，但是最后节目都没开播，第一个起来的人是糯米，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想不到，所以哎，怎么说呢，你看他们30岁在做什么你也看不到，但是就是觉得人生不受控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
他就是离谱的你可能就火了，离谱的你可能就成功，也有可能离谱的你就失败了，你就平平淡淡度过你的一生。
对啊，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呀。
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还是放过自己，适当压力然后放过自己。
那回来，哎，就是人生事莫强求，随缘吧，
人生何处不相逢。
那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
想祝大家工作顺利然后身体健康。
那我最后祝大家放轻松，就是对生活永远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举重若轻。
是的。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哦，还有广告，
关注我们哦。
对，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荔枝 FM、苹果 Podcast、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上关注我们，微博上应该也可以收听。对，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波波 bot， 然后他的微信号是 bobo radio 2016，第一个 b 大写。对，然后这样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最近我们看评论也有好朋友就是在听到我们的召唤给我们留评论，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继续召唤一下大家听到这里给我们留评论。
公共权每期节目的必有的演出。必有的节目召唤大家的评论，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祝大家快乐轻松。
对，祝大家开心每一天。
我是一个飞翔的笨蛋，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